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Nia，
我是小鸟。
那就开始了，我先给你说一个短的吧。
好，
也不算短，这个就是他是跟他姐一起经历的这个事儿。这事儿是发生在大白天。他有一回，就是这个女孩跟他姐还有另外一个姐姐，是他姐的朋友，他管人家叫张姐。然后仨人一块儿呢出去逛街去。他说那天街上是人挺多的，然后仨人是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路口边上有个大商场，是人挤人那种比较热闹的一地儿。然后他跟我说，先说一下背景，他跟他姐是从小体质就不太好。他是怎么个不好法，就是平时看着就有点弱，你会觉得他脸怎么这么白啊，就是这么一人。平时也容易累，没什么精神，就是你一看你觉得这姑娘身子骨比较弱。他跟他姐都是这样，可是这张姐呢就比较壮实一个人，比较结实。他们仨当时出去逛街去，走到这个商场门口，他们正一边走一边说话呢，他就突然发现他姐停下来了，站在路口那儿就不动了。他扭头一看，他就觉得他姐那个表情不对，他姐站在原地左顾右盼，就好像是在听什么东西，在找什么东西一样。然后他当时还走到姐旁边，他就说，哎，姐你干嘛呢？他姐没回答，还在那儿四处找。他下意识觉得他姐是不是听见有人叫他是怎么的，或者是丢东西了。因为他说他姐平时是一特别严肃的人，不会就是平白无故跟你闹着玩。然后他正想问他姐你找什么呢，这时候就他也听见了。他说是一个什么事儿啊，他就听到哒哒哒，就好像是木头鞋底踩在地上这个事儿，就像是有人在遛弯儿，但是穿着是那种木屐在那走路呢。而那个声音呢离得特别近，就好像在他旁边围着他绕着圈在走路跺脚这么个感觉。他左扭头右扭头，前前后后看一圈，这四周都是路人，就是特别正常的这些人，没有人说穿个木屐上街的。他当时不确定他姐是不是听到这个事儿了，但是当他听到这个事儿之后，他也顾不上问他姐了，他就找这个事儿从哪儿来的呀。他觉得这个事儿越来越大，就围他旁边哒哒哒哒哒哒的。而且这东西吧，他就听着听着感觉这东西好像有点从这个走路要转换成小跑这么个趋势，就是越跑越快了。他说周围其实特别吵，因为你想这大街上有人的声儿、车的声儿，反正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但是那种木屐的声音就是特别清楚。他便找一圈找不到这声儿从哪儿来的，他一抬头看他姐姐在看他，他俩对视一眼，俩人眼神这么一交流，他就知道他姐肯定也知道他已经听到这声儿了。然后他告诉说，可是跟他们一起那张姐那时候还在他俩旁边呢，就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就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俩在这个路口转圈，还问呢，说你俩抽风了。他说他跟他姐当时就压根没空搭理这张姐了，因为他们耳边上那个木屐走路的声儿就已经快得跟机关枪似的，咚咚咚咚咚咚，那压迫感觉特别强，就好像是有个人追着他们在跑要撞上来一样，可是他们在原地没动呀。然后他姐先跑了，撒腿就往街对面跑，他一看他姐跑了，他也没想，他就跟着就跑了。他说那大街上全都回头看他们，俩大姑娘像疯了一样，就又跑又叫的。他当时一下跑出去起码有一两百米，哎，才觉得逐渐就听不见这事儿了。然后他跟他姐俩人处这人行道边上，俩人跟这儿道歉呢，这张姐才追上来，就问他们说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他姐一边喘气一边问张姐说，你没听见那声吗？哒哒哒，就在耳朵边上啊。张姐说，我什么都没听见呀，什么事儿啊。那他俩咔咔咔跟这张姐一形容，看张姐那反应是确定这个事儿应该是只有他跟他姐俩人听见了。这一下更害怕，你说要是三个人都听见了，那可能真是街上有什么动静，可是就他俩听见，旁边的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反而更吓人。他后来他们仨人是怎么逛街的他们我就不提了。他回去之后，他把他跟他姐发生的这事儿跟他妈提了一嘴， 他妈当时听到之后就说，哎呀，这估计啊，就是因为在十字路口，这人来人往的，什么东西都有，你说不定啊，就是听岔劈了，没事，别瞎想。但他就感觉他妈跟他这么说吧，是有点安慰他那么个意思，因为他妈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妈就出门了，他也不知道他妈去哪儿。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了一张叠好的黄纸，还揣了两颗鸡蛋回来。他妈拿回来那黄纸是叠了一个小三角，让他跟他姐俩人是贴身揣着，然后把两颗鸡蛋放桌上，说这两颗鸡蛋你跟你姐一人一个，今天之内必须吃下去。就因为他跟他姐平时最讨厌吃鸡蛋，所以他妈还特别嘱咐了，说今天必须吃。他说尤其是那种不加任何调料的白煮蛋，他就吃不惯那个腥味，从小就受不了。然后他是他妈守着他把那蛋剥了，就是因为他妈看着呀，这没办法，他是硬着头皮给这东西给吃了。他说那东西噎得他喝了一大杯水才顺下去。可是他姐拿着那鸡蛋翻来覆去看了两眼，就跟他妈说，你可真是能搞封建迷信的，把鸡蛋往桌上一搁，就说他赶时间呢，就来不及，等晚上回来再说吧。他就出门了。结果他姐回来之后也没吃那个鸡蛋，得那鸡蛋放了几天之后给扔了。没过几天他姐就开始发烧，一直高烧不退，反反复复的，你吃了点药降下来吧，马上就能升起来。去医院查了一下也查不出什么原因，这抽血也抽了，什么都查了没查出什么问题，但人还是在发烧，整天没精神，吃什么都不香。然后那阵子请了快半个月的假，就他姐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最后是慢慢自己给好起来的。他姐病好了之后，他就问他姐说，哎，你觉得是不是咱妈不是叫咱们吃那鸡蛋吗，你没吃那鸡蛋你觉得跟这有没有关系？他姐就坚持说不是，就是得点什么病毒之类的发烧了。所以他姐就死活不愿意相信是因为这个。这个就是他跟他姐一起经历过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总不能是幻听吧。
我觉得他就是遇到了一个害怕吃鸡蛋的日本鬼子。
我操，这么具体呢？
首先他穿着木屐
啊，
那只能是日本人了呀。
哎，咱们这边人不穿这个玩意儿。
哎，然后害怕吃鸡蛋。因为他吃了他没事儿，他姐不吃他姐就出事儿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怕鸡蛋，应该是这个鸡蛋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处理过，比如说是开过光的鸡蛋还是怎么的，他有这些
魔法、
啊、
特殊功效。
哎，就是超自然鸡蛋，这不就跟那个喝符水是差不多的吗？你说脏东西他怕你喝水吗？他肯定是怕里边这符啊。但不管这是偏方吧，这是民俗方面的一个化解方法吧，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反正不管这个鸡蛋是不是超自然鸡蛋吧，反正多吃鸡蛋肯定没坏处啊。
啊，那就你来下一个。
好，我讲一个去西藏的时候旅游发生的事儿。
好，
他是去这个林芝报了个团、
啊，
司机兼导游是一个四川人，是专门跑西藏旅游线的司机。
啊，那讲理。
对，而公司是有规定，说这个司机每开四个小时就必须停二十分钟休息，怕你疲劳驾驶。
嗯，
所以每次停下来的时候，司机怕他们无聊，就会讲一些自己之前带团的时候听来的一些奇闻异事。
哦，那他还挺敬业的，因为我在滇藏线上的时候，我遇到司机一般都恨不得就是你打丽江去拉萨吧，他恨不得都能一天给你干到了。
那我都不知道是你这个司机敬业还是他那个司机敬业了。这个分享故事的女孩说是在去墨脱的路上，司机跟他们说疫情的头两年西藏的旅游业其实挺冷清的，318国道上的车也没那么多，不像是现在那么堵，所以晚上跑车的时候，这山上是看不着长串的车灯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黑。
啊，因为他也不可能说隔一段给你来一个路灯那种地方。
大概是在2020年那会儿，他有一天晚上带了一个私家团， 车上就一个客人，是走的318，从林芝送人去鲁朗小镇，走到色季拉山口前那一段，他说海拔过了4000，这客人的高反就开始特别严重，缩在车座上说要吸氧，而司机没办法，停车就去拿氧气罐，只能让客人忍一忍。他说尽快开过这个山头，海拔下去就好了。那你之前去西藏的时候，有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坐过车？
有啊，而且那个还特别可怕，因为我当时晚上要过那个通麦天险，我感觉那车子有半个轮胎都在那悬崖下边呢。而且就跟他说的一样，就是特别特别黑，因为那路上是没有任何灯光的。
对，他说山路上是没有一点路灯的，然后你目光能看到的就只有车灯打到那一小块，就是你前方的一小块路面，再就是长在山上的树，其他的你什么都看不见。司机说他们跑夜路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车还是开得很稳当的，而且这个318上经常有落石之类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说这司机的视力都得特别好，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得做好了就要在突发路障前刹车的准备。
哎，是真的，因为那地儿到处都会有那种救援的人在路边上等着，就是因为发生事故特别多。
那天晚上大概开到4100米海拔的时候，这个客人因为不舒服就已经在后座缩成一团了。司机本来想着我开快一点，赶紧把这个山头开过去，开着开着结果突然看到他的车灯照到了一个人，他说是一个女的，在高海拔的山道外侧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色羽绒服，他看起来像是游客的打扮。
哦，
因为司机只能看到他的背面，看不到他的脸，他当时只是觉得奇怪，因为你想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在山路上走
啊，而且你想想是这海拔呀，没有人在那么大的夜里在那种地方就是路边上走路的，这太危险了。
但你知道更奇怪的是什么吗？这女的不是在前进，她是倒着走路的
啊。这是迈克尔·杰克逊吗？在 Moonwalk。
你说的那个是滑步，那女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倒着走，她没在地上滑。这司机当时就有点慌，因为他说他跑车这么多年，山上滑坡落石道路塌方什么东西没碰见过呀，但你给我来这一出，加上当时山上本来就很冷，然后又没灯，四周黑漆漆的，突然这车灯照到一个人在黑暗中倒退着走路，这不管怎么看他都觉得很不正常。
嗯，就是主要是他这个行为非常惊悚。
不过好在这个司机算是在西藏这边待得比较久的人，所以他也多少都听到过一些说法，迷信的东西也比较多，他当时就没有再细看了，一脚油门就直接蹬过去了，立刻把那个人给超过了。
那他从后边应该能看到这人脸了吧。
啊，你说从后视镜
啊。
司机说他没敢看，他就只记得那个女的身上那件羽绒服的颜色特别的亮，他说一看就是只有游客才会穿的款式，就不像是他们西藏当地的人的穿着。超过之后他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结果没想到开了不到2公里之后他又在路上碰到那个人了。
哦，他能确定是同一人是吗？
他只能确定是穿了同样的一件衣服，
就
蓝色的
羽绒服。
对，而且同样都是极其诡异的，在山道外侧慢慢的倒着走路，这下他又给超过去了。
那什么也别说了呀。
嗯，当然没开好一会儿他又碰上第三次。
那他能分辨就是他这是不是在原地踏步吗？原地开车。
你说的是在山上遇到鬼打墙了
啊？
但他那个不是。司机说据他的不完全统计，他在那个山上足足碰到了5回那个女的
啊，
啊，全都是那个女的在慢慢的倒退走路，但是是一次比一次离得近，一次比一次看得更清楚。比方说一开始他是只能看到他身上的羽绒服和黑色裤子的轮廓，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他就能看清楚衣服的褶皱了。 比方说这头发你是披着还是扎着
啊？
啊，你这袖口是掖到里面还是放下来的
啊？
到了第四次，他说他能清楚地看见他脚上穿的是一双运动鞋。到了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他说他看到那个女人的侧脸，就那么一瞬间，可能就一秒钟的时间，那个女人的脸上没有五官，是一个巨大的坑，
一个坑
啊，就感觉是被什么东西给砸进去凹进去了一样。
我靠，她是脸上长了一肚脐眼是吗？
你这个太抽象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哎，你说是不是，你不是之前提到过这个地儿是一山上落石多发区域吗？你说会不会这个女的她之所以脸上是一个坑，就因为她就是被这落石给砸的呀？
这司机也是这么想的。
哦，
但是好在这司机往前再开了一会儿，就碰到了从鲁朗方向开过来的车队，好几辆车迎面一起过来了。他说当时车灯亮成一片，当时瞬间就没那么害怕了。之后下山也是很顺利，直接把客人送到了小镇的酒店上。事后这个司机也在他们跑车的群里边打听过这件事儿，结果他发现原来不只是他一个人遇到过，其他司机在那座山上也碰到过差不多的东西，但有的人看到的是女人，有人看到的是男的，还有人看到的是小孩，但基本上都是一副游客的打扮，而且全都是在倒着走路。当时司机给大家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其实都还听得意犹未尽
啊，还给大家听美了。
哎，就追问他说，既然有这么多人都目击过，那是所有人都看见他的脸了吗？所有脸的版本都是有一个坑吗？司机听到这儿很明显愣了一下，他说不会，很少有人会看见这个东西的脸。
哦，
因为你想，那个东西是在山路上走着，你正在山路上开着车，如果你想看他的脸，则意味着你在开车的时候得回头。
哦，这是高速公路上的。
对，如果你回头，那你想你会遇到什么事情？那不得就撞山上了，或者掉悬崖下去了。
哎，但是这个司机他还没事儿呢。
那可能就是他技术好吧。
其实你这个故事里边出现这个东西，在听到中间的时候，我其实以为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就比如他是在这儿发生什么意外，然后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没了，然后他就在这儿徘徊，就像是地缚灵一样的那种感觉。但听到后边好像好多人都见过，而且还不太一样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是为了在这儿害人呢？因为它不是都会让你试图让你去回头看他脸吗？
就是引诱你回头看，
哎，
让你出车祸。
你说要是一个，比如说就哪怕他是亡魂的话，他是不是会是同一个样貌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会有不同的样貌版本，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你说有没有可能跟你看的人有关呢？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虚的东西，你认为他是一个女的，他就是女的，你认为他是一个小孩，他就是一个小孩。
那你知道这么说的话，还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就这山上他可能有好多这样的东西，反正就因为他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吧，我觉得也说不准。但是你是开夜车的话，特别像是这种跑长途，不该停的，不该回头，不该管的，你就别管啊。然后我下边给你讲我这个吧，这个比较长，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事儿非常离奇。他是讲了一件他初中毕业那年的真实经历。他初中毕业那会儿，他爸妈给他报了个夏令营，那就是父母为了锻炼他的意志，就是花钱把你给送到一个特别艰苦的环境里边去体验生活，就是这么个意思。你知道吗，就有点像是咱们之前说过那种像军训一样，是叫什么，而就是你得到一个实训基地里边去待着。
哦，这种啊，我以为是去哪儿玩呢，因为我以前初中小学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就特别想去这种地方，特别想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种活动一般是暑假夏令营他会去北京这种地方，然后你说的那种军训的那种，不会是每天还要 啊，练习叠被子、做菜、做饭这种吧。
哦，还真是，就是他这个跟玩没太多关系，就有点像是去坐牢一段时间。
那谁家好家长把自己孩子送去坐牢啊？
啊，而他说他那段时间呢，因为之前啊，就在他去这个基地之前，基本是没离开过父母的。你想，这才初中，所以一开始啊，他听到他要离开家里边，在外边去待一段时间呢，他还挺高兴的。你想，这男孩嘛，你想，只要是不待在家里，不在爸妈身边，那哪儿都可以待。但是他去了之后，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并不是说带你去玩，主要的内容就是在那儿去训练，就这个生活其实挺乏味的。他说前期每天除了这个军训就是吃饭睡觉，你在那儿熬了一个星期左右吧，这基地就把他们送到了密云附近的一个青少年训练中心，具体的地址他说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在一个三岔路口，然后一直往山上开。等下车的时候，他一看，嚯，周围是云雾缭绕的，好像在那《西游记》里边是一样的。然后他说，当时一下车，还得先去领这个服装，然后两两一组来分配寝室。那这是不是有点像去坐牢去？他说，跟他同屋的是一个北京四中的一个孩子，个儿不高，留个小平头，戴一厚厚眼镜，就一看就知道是一书呆子。而说这事儿这人呢，他说他一直上的是都是比较破的学校。周围的孩子也跟他是一样的，学习一般，而且是比较不安分的那种，属于是。然后他一见这小平头呢，他就想逗逗他，就有点像是坏学生欺负好孩子这种，但他也没真欺负人家，他跟人开玩笑说，你晚上睡觉不尿床吧。然后他说这哥们儿就有点听不懂他意思，这么感觉说，我早就不尿床了，怎么了？
就是比较一本正经的小孩。
他说他当时看到那孩子反应，就一下这也没有开玩笑兴趣了，就不理他了。结果他说不理那孩子，那孩子反倒凑过来了，就问他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呀？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说他当时啊真的是懒得搭理这孩子，但一想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要跟这哥们儿共处一室了，就还是跟他说我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孩子可能也是看出来他不想搭理他，就没再说话，从包里翻出一本书来，躺自己床上去看书了。等于他一开始没跟这个戴眼镜的孩子有太多的交流。他说在那个训练中心啊，这个东西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让你这些小孩闲着，所以老是给你想一些项目带你们一起玩，是一边是等于是进行一点体能训练吧，一边是玩游戏，这种感觉。所以当天下午呢，他们又去一起进行了几个项目，比如说是集体跳跳这兔子舞啊什么的，这挺无聊的。那天下午吃晚饭之前，领队就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要一起做游戏。他当时疯一天了，其实挺累的，就听到这做游戏吧也没有很积极，因为这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他说但是其他这些小孩吧反正都还挺兴高采烈的，他为了不被大家孤立呢，就硬着头皮就加入了。他们就先按照这领队的要求，通过这个手心手背分成了三个小组。他说非常不幸，他就跟那眼镜分到一起了。通过这一天的观察，他说你来你也能看见，就你能明显发现那眼镜是典型的小脑缺失的一人，就只要是跟这运动做游戏这方面有关的东西，这眼镜就是集体里边就是最差的一个。那他说他们当时做一个什么游戏，而这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一起每组围一个圈，然后依次呢从一到一百报数，期间不能报错也不能抢报，有一旦出错就得重新开始。而且另外呢还要选一个家长出来辅导大家练习，然后大家一起用时最短的这个小组就获胜，然后这个用时最长的小组家长就要出来接受惩罚做俯卧撑，而且其他人是不能干涉不能帮忙做。而这游戏的名字就叫家长风采。
这个做俯卧撑这个对家长的要求有点高了吧。
就是不管你这小组里边谁出错都是得家长做俯卧撑。他说所以你听到这规则你能明白，就是这个所谓的家长虽然听着是家长，但是实际上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 他说然后这个游戏开始，每个小组有15分钟的准备时间，除了你可以想想办法提高报数的这个速度之外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让你选出这个家长来。啊，他们组这个家长就毫无悬念就落在这个眼镜身上，而因为他们一起练了几次就报数，几乎每一次都是这个眼镜卡壳出错，不是报错了吧，就是卡壳忘了。当时哥们的感觉就是把这眼镜留在队里那几乎等同于自杀，结果这15分钟他们也没想出来辙。他很快这就开始了正式，他说他们第一轮就失败了，因为他们一直就怕报错，所以报的节奏呢比另外两组慢很多。可是这也不行，因为这规则就是最慢的这一组做俯卧撑，所以你不仅要报的完全正确，你这个速度还要快。而没办法，你失败了就得惩罚呀。身为这个家长的眼镜就乖乖在地上就做了10个俯卧撑，等这眼镜做完俯卧撑，领队就跟他们说，为了增加这个游戏的挑战性，第二轮失败的这个惩罚俯卧撑要加到50个，然后又给了他们每组10分钟准备时间。他们也来不及多想，赶紧就围在一起商量对策。然后这眼镜就说咱们第一轮失败就是因为大家怕出错，所以报数的过程中太谨慎了，咱们第二次咱们就该怎么来怎么来，大家自己想明白自己的数不就能行吗？而大家听他说我也觉得有点道理。另外就作为家长的这个眼镜，他第一轮没有出错，但是由于大家报得很慢，所以也受到惩罚，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开始就稍微好一点比以前。很快第二轮比赛就开始了，因为总结了上一轮这个教训呢，第二轮的速度比之前是提升了很多。可是就是因为忙中出错，这报数快报完的时候有人就暴露了，就除了他们之外的人就很遗憾就又输了呀。大家都很愧疚的看这眼镜，因为不管谁报错接受惩罚的都是这个眼镜。眼镜冲他们笑呢，说哎，没关系没关系，咱们下轮继续加油。说这人我就叫小帅吧。小帅说这个50个俯卧撑对他这样的长期运动的人来说好像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每天就是看书写字这么一个好学生来讲，那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他说这50个俯卧撑这个眼镜是做了老长时间才做完，慢慢站起来。这时候有另外的人就想过去扶他，可是被这个领队给制止了，因为这规则里的规定在家长接受惩罚的时候其他人不能干涉。然后小帅当时说他们一帮孩子看这眼镜在这儿满脸通红，这青筋都爆起来了，感觉特别不是滋味，为都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接受的惩罚呀。当时他们还感觉挺自责的，心里就说咱们这次千万不要再出错了。结果第三轮开始，这个领队就说这次的惩罚是俯卧撑100个，而且每组的准备时间只有1分钟。听到这儿就所有人都开始骂了，就说这是不是变态啊，这个领队
这看起来就像攻读学校一样
啊，就感觉就是在体罚所有人。
对啊，
可是因为这时间紧任务重，大家也来不及骂了，就赶紧就聚到一起就说咱们这回怎么办。这时候还是这眼镜给大家出了个主意，就说不得不说这脑子快啊。他说每个人咱每个人啊就记住自己该报的数，然后把注意力呢都集中在前一个人嘴巴上，只要看到对方嘴动无论听没听到声儿，都直接报出自己的数。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也没细想这靠不靠谱，因为人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现成的能赢的方法，所以听这眼镜讲完他们重新围成一圈按照他的方法就练习了一下。他说还别说这次还真就挺顺的，没出什么问题，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第三轮就开始了。小帅当时觉得这一轮啊肯定他们能赢，可是真实的结果是他们又失败了，而且这一次失败罪魁祸首就是小帅自己。又按照这个眼镜的方法，每个人要把自己报的数记在心里边，然后看前一个人嘴唇，等到了正式开始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紧张还是怎么的，他报重了，他念了一个前面人念的数字，结果就又失败了。 他当时失误之后，他都不敢看这眼镜，也不敢看他周围的人。因为这一次眼镜做100个俯卧撑，他说对于任何人来说，无论你平时运不运动，这100个俯卧撑那真不是开玩笑的。小帅说眼镜这时候走到他旁边，拍拍他肩膀就安慰他说，没事儿啊，不就100个俯卧撑吗，我扛得下来。说完这眼镜趴地上就开始做。
这个眼镜到底是老实啊，还是对自己下得去手啊，
真是一狠人是吧。
嗯，
然后他说这眼镜做俯卧撑的时候，这时候不知道哪儿传来一阵音乐，就是电视剧里边经常出现那种就是烈士壮烈牺牲的时候放的那种背景音乐，就特别悲壮。然后就听到那个领队用那种特别装孙的这种声音跟大家说，同学们，此刻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因为你们的任性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家长，他们因为你们的无知承受了多少痛苦啊，你们知道吗，以你们年少无知为借口闯祸之后，谁又能体会父母为你们付出的这些艰辛呢。哎呀，就说他听到这儿大家才明白这游戏的意义到底在哪儿。他就强行煽情呗。啊，你别说，这还对有些孩子吧还挺有用的，有的就都哭了。可是小帅说他没时间听那领队在那儿闲扯淡，因为他当时注意力全在这眼镜身上。你看眼镜当时趴在地上做到不知道是几十个，是实在是爬不起来了，就撑了好几次都直接摔地上。小帅说他当时真是看不下去了，他说他真是真怕这眼镜给死了这儿，他就赶紧蹲下去想帮这眼镜。可是这时候他那变态的领队把他给拦住了，说哎，不准帮忙，游戏规则家长接受惩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小帅说他当时就说去你妈的吧，哪有时间听这个，一把就抓住眼镜胳膊 想把眼镜给拉起来，说不做了，做够了。可是这领队还非常就是态度还很强硬，还跟他扯淡呢，说这是大家生活中都要面对的道理，你不能退缩。他说他当时真是已经都，他说我都无语啊，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这说到底不就一个游戏吗，还在这儿强行跟大家上价值。小帅说当时我看这眼镜的脸都已经跟那茄子似的，这脸色都已经成紫色了，看样子应该是坚持不了几下了。他就跟领队说，他说老师你看这孩子实在是可能，我觉得他要死这儿了，要不然你让他起来吧，我来帮他做吧，我做2倍，这行了吧。而这时候其他小组的人也过来了，七嘴八舌就跟领队说愿意一起帮眼镜完成剩下的惩罚。而估计是看到他自己这个教育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变态领队终于是同意他们的请求。接下来一起十几个人就趴在地上做俯卧撑，等他们所有人一起做完爬起来的时候，这领队当时还跟其他同学还在这音乐相伴这个煽情氛围里边呢。这时候就有人说哎，眼镜，他们才扭头一看，这眼镜趴地上没起来。
不会出事了吧，
小帅走过去他就呼噜这眼镜，哎，没事吧，这眼镜没动静。他说这时候那傻逼领队才觉得自己玩笑开大了，赶紧就过来把这眼镜从地上给扶起来。小帅说他当时看那眼镜是什么个状态，就这人已经都软了，就是已经失去知觉了，你明白吗。这领队把他扶起来，他这头就揣在肩膀上就这么耷拉着，然后这领队才慌了，抱着眼镜就往医务室就跑。然后到医务室也不知道是经过怎么样一番治疗吧，反正这眼镜才慢慢才醒，反正是弄点葡萄糖是怎么的。领队就问大夫什么情况啊，然后大夫跟他们说这估计就是因为突然之间剧烈运动，而平时又是不太运动的人，所以突然之间中暑了。就说啊，没事，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啊，没什么大事儿。然后听到这儿大家才放心。小帅说他当时感觉这领队也是松了一口气，啊，幸亏得是这眼镜没什么事儿，而否则这个领队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呀。啊，经过这一段插曲吧，反正所有人都折腾得精疲力尽的，当天晚上好多人都没吃晚饭，就直接回寝室里边了。小帅说他当时啊，他说你别看我是一，你可以说是坏孩子吧，但是是一特别重义气这么一个人， 我当时让我觉得愧疚，我就留在医务室照顾这些眼镜了。当时眼镜也躺着，他就在自己在医务室里边玩会儿。医务室也有别的床，当天晚上他说我干脆就在医务室就睡了吧。他说可就在他刚刚躺下不久，他突然听到一声叫唤，是一大概是一什么事儿，就是就有点像是特别痛苦那种叫唤。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卧床很久的那种病了的老人
啊。他当时听到这事儿，他以为是眼镜有什么不舒服呢，他赶紧就打开灯跑到这眼镜面前。可是这眼镜躺床上睡着觉呢，还在打呼呢，就没什么事儿，不是他叫的。哎，小帅就想，难道是我太紧张了，还是怎么的，是幻听了是吗，还说别的一什么事儿啊？算了吧，我睡吧。关了灯回到床上，刚刚躺下不久，又是一声叫唤。这个声音又来了一次，而这回他就很明显听到这个声音就是眼镜那床发出来了。他赶紧就开灯跑眼镜旁边，他发现这眼镜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呢。小帅就问眼镜啊，刚刚是你叫的吗？没事吧？眼镜扭头跟他说不是我叫的，我刚才好像就是听到有人在叫唤，然后我一睁开眼，我发现天花板上好像有个东西在看着我。眼镜说这话给小帅吓一跳，他说什么东西看着你啊？眼镜说我不知道，我感觉天花板上有双眼睛。小帅赶紧就抬头往天花板一看，什么也没有。俩人这会儿正研究这天花板呢，突然咚咚咚有人敲门，俩人吓一跳，门外就出声了，说几点了还不睡觉，赶紧休息了。俩人才松一口气，哦，是值班的老师。结果就是这目光从天花板到这个门再到收回来这么个档口，他们俩都看见这窗户外边有一人缩回去了。
那他们看见是谁了吗？
他们那一瞬间就是因为特别快就没看清楚到底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看不清，但是明显就是他们眼睛这瞟过去的时候，那人发现他们回头了，所以一下缩回去了。小帅说当时一个瞌睡没打，我直接开始尖叫了，他一叫这眼镜也跟着叫了。因为这时候门外还有一个老师呢，肯定是以为出什么意外，听到他们尖叫一下就把人门给撞开就进来了。这宿管老师进来看着他俩就赶紧就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帅就壮着胆把刚刚发生的事跟宿管老师讲一遍，但没想到这宿管老师听完哈哈一笑，说真想不到你们这大小伙子还怕这些。我就跟他们说这夏天山里边有很多这些野生动物，野猫野狗的，估计啊就是什么动物，别想太多。啊，他俩听着这解释吧，你虽然说有些牵强，但也不无道理，反正总比认为是鬼好接受一点。老师走了，俩人忍着重新躺回去。他说他又躺了好长时间，他以为这都没事儿了，突然之间又听到那个叫唤的事儿，而且这一次的事儿比之前还大，而且听起来更痛苦一些。他赶紧一屁股从床上坐起来，伸手就摸灯，可是这灯打不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与此同时，他借着点外头这个月光，他就往窗户那边看，因为眼镜正好也是在那个方向嘛。他看到那窗户是开着的，而且窗外他之前看到那人他感觉也出现了，只不过这时候特别黑，就是一黑眼儿。而且他说什么呀，眼镜那床是空的，他感觉外头那个黑眼儿好像拖了另外一个黑眼儿再往外边走，
把眼镜拖走了
啊，他是这么认为的，得眼镜让那东西给顺着这窗户就给带出去了。当时吓得撒丫子就跑出去，一边跑就一边喊快来人来人。而这时候其他寝室住着的人也都不远啊，也都醒了，一个一个就边穿衣服边跑。宿管老师跟那领队也过来了，看着他这样子就问，赶紧就问出什么事儿了。小帅也都来不及跟他们解释，好那时候我也解释不清楚，只能抓着他们的胳膊就往这医务室跑。等他们重新跑到这医务室门口的时候，这医务室灯是开着的，等他们跑到门口借着这灯光看清楚里边这状况的时候，所有人都傻了。因为这个时候医务室里边 这眼镜自己坐在床上，手里边抱着一黑乎乎的东西在那啃呢。他们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一条死猫。这眼镜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死猫抱在手上啃，
这个画面有点太诡异了。
而且这眼镜一边啃还一边看着门口这些人，感觉是啃得津津有味的。当时那屋里窗户也是开着的，就眼镜这床上跟那窗户那边的墙壁上也都是到处都是血，而就跟经历了一场这个战斗似的，反正就是一片狼藉。当时这宿管老师壮着胆走进屋里，小帅说当时特别喜欢装逼，这领队就已经都吓软了，这已经吓蔫了，待在原地一句话没说也没敢动。当时有胆大的都已经跑过去报警去了。小帅说当时他虽然很担心这个眼镜，可是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去问问这眼镜，或者去看看他到底什么情况。他就这众人僵持这十几秒的功夫，这苏文老师不是朝眼镜走过去了吗？他看到这老师走近了之后啊，这眼镜一屁股站起来，一把把这死猫朝苏文老师就拽过去了。他当时给这苏文老师吓这一大跳，但这苏文老师还挺敏捷啊，一下躲过去了侧身。这死猫虽然没砸他身上，可是也洒他一身血，而眼镜呢就站在原地，这下巴上满嘴都是血，冲着他们就乐，就在那儿嘿嘿就笑，
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
然后这眼镜开始动，朝他们走过来，而且是一边走就一边开始要跑，就冲他们就冲过来了。所有人就开始跑，赶紧就四散奔逃。小帅说他自己当时跑得比兔子还快，平时他就爱跑，这一跑跑老远，一回头看见眼镜骑在那领队身上，那领队也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腿软了，没跑掉，得这眼镜现在扑在他身上，正在那咬着领队呢。
啊，他这是变成僵尸了吗？
领队当时开始惨叫。小时候当时这些同学是没有一个敢过去的，都是几个大人，就是这些基地里边的人工作人员过去，就好几个人过去才把这眼镜给按住，一个按手一个按腿的，好几个人都差点摁不住一个眼镜。这时候感觉这眼镜已经疯了，浑身都是脏了吧唧的，满脸也都是血，在地上就挣扎，一边就叫唤，一边还冲他们乐。小帅说当时大人里边有人有这个电罐，得把这东西拿出来冲着这个眼镜捅过去，眼镜这才抽出来趴地上就不动了。然后这些大人就开始把这眼镜给扛回屋里，其他老师也都把他们给驱散了，就是围观的这些同学就说都别瞎看了，回去睡觉吧。回去这还哪睡得着啊。小帅他们当天晚上回去之后是怎么讨论他没细说，那领队是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小帅说后来反正是帽子叔叔过来接的人，还顺道一块把小帅跟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带上警车。回这局里之后呢，小帅就把他昨晚上一晚上的经历就如实就汇报了，然后问他的这个叔叔呢就很自然就把他说的这些奇怪的事儿就给屏蔽掉了，然后给他一份笔录让他签字，这里边昨天晚上发生那些奇怪的事儿呢就一点没提，而之后也没他什么事儿，就给他们放回基地了。就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儿，这夏令营等于就提前就结束了。他说由于当时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所以这件事呢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关于眼镜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由于不是在一个学校，他也没处打听去。他那时候夏令营结束完该上学的时候，他就直接去丰南职高上学去了。等小帅都开始上学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阿姨到学校找他，那女的就自称是这眼镜的母亲，就是眼镜他妈。然后眼镜他妈呢拿出一打照片来让他看。小帅说他当时看到照片，这个照片上面眼镜看起来就是非常害怕那种样子，就虽然是他的脸是他的样貌，可是那个表情就是会让你感觉特别陌生特别可怕那种样子。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像是那个小婷562， 就那种样子。
哦，就是很明显有精神分裂症状的那种，很空洞的眼神，然后怒目圆睁的盯着你，
比较扭曲。这个照片把小帅自己都给吓着，然后眼尖的妈妈就告诉他，这些照片本来是要给儿子做精神鉴定用的，因为那天回去之后，这个眼镜也一直都不太正常，老是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而且就感觉经常会有这个突然的暴力行为。然后就前不久这眼镜自杀了，就是莫名其妙就死了，就是好好待着突然有一天不动了，你走过去一看，你发现这孩子死了。然后这个鉴定结果反正最后就认定是自杀，可是他妈觉得不是。眼镜他妈为什么来找小帅？因为他妈觉得说我儿子好像是跟人打起来打死的。为什么呀？因为在认尸的时候，他妈觉得他儿子身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因为眼镜的一切改变都是发生在经过这个警察局之后出来的事儿。他妈就想知道那天晚上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才来找的小帅。小帅就把事情经过就简单跟他妈也说一遍，而阿姨边听就边拿笔就给记下了。等他说完之后，小帅就问他妈说，阿姨，你说你儿子眼镜他是让人给打死的，你有没有什么推断的依据啊，是什么的呀？眼镜他妈跟他说，把他儿子自打这个精神不太稳定之后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关着，应该说是他又不是上吊，他也不是割腕了，一个人待着怎么可能待着他就死了呢？他这儿子总不能是让空气给打死的吧？眼镜他妈就告诉小帅说，他怀疑有人害他儿子。眼镜他妈跟他说完这个就走了。自打这儿之后，小帅再也没有见过眼镜他妈，这事儿的后续他就完全没听任何人提过。这就是他初中毕业那年夏令营里边发生的事儿。
哦，这事儿听起来就有点都市传说那个味道。
哦，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吧，就从头到尾我觉得挺难去定义他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你说这要是灵异事件吧，也可以单纯就解释为这小孩他精神病发作了，虽然说你没办法解释他最后为什么莫名其妙死了，可是我觉得他突然袭击人呢，他是抱着一只猫在啃啊之类的，都可以说是就是精神病发作了，那干什么都不奇怪。
这个精神病发作你得有诱因啊，所以这个诱因就是因为教官的体罚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就是跟这体罚是脱不了干系的，就给他累晕过去一次之后，你说会不会就是这会儿？
可是这眼镜儿在做俯卧撑的时候感觉他精神挺稳定了啊，也没反抗什么的。
包括其实我觉得，你想啊，他不是眼镜还醒过一次吗？那天晚上听到那个叫唤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眼镜自己本身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一切的一切眼镜出现这个不正常的行为都是打这个小帅看见眼镜被从窗子外边给拖出去之后再回来才发现这眼镜不对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其实回来的就已经不是眼镜了？
哎，你可以这么想。我觉得你说抱着一猫在啃这什么的，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是山上的这些别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山怪啊，是怎么的他霸占了眼镜这个躯壳。当然我这就是往扯淡的方面去想啊，就往倩女幽魂那边去靠。
那这个眼镜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他死的是吧？
啊，
这个我觉得不好解释。你说会不会就是单纯的排异反应？
就是你身体里面住了一个和你不匹配的东西
啊，所以就是
你就是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这种。
当然我也理解为什么这个最后认定就是自杀，因为可能找不到其他的这个，你就说是嫌疑人吧，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你就只能定性为自杀。
反正我觉得吧，这个事儿肯定和教官的体罚脱不了干系，虽然不是教官的体罚直接导致了他精神崩溃，但肯定是体罚之后 比如说他那个火焰太低了，
哦，就这个人
身体太虚弱了，
哎，
对，然后就被那些东西给盯上了，
就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特别虚弱，所以成为了那些东西非常容易带走的一个目标。
对啊，你一个中学生，你做几百个俯卧撑，这谁受得住啊？
前前后后应该做了得有接近150个，我觉得你要是让我做这150个俯卧撑，我都不用窗户外边那东西，我自己就能死那儿。啊，怎么样？这事儿是不是还挺离奇的？啊，你来下一个吧。
你这个有点太长了，我给大家来个短一点的。
啊，
这个是说他在日本上学暑假的时候打了一份暑假工，是在便利店上夜班。日本的便利店，我想你应该知道，深夜来的人其实不算多
啊，
偶尔就那么几个。他一般是在休息室里边玩手机，边刷视频边盯着监控的屏幕看，如果看到有人进店了，那就出来收银。
啊，他这还挺好的，因为你不需要一直站在那儿守着。
对，那天晚上这个监控里边就显示进来了一男一女，女的是径直去了卫生间。这边解释一下，因为日本的便利店里边都是自带卫生间的。
啊，一般来说那个便利店的卫生间都是当公共厕所那么使的，就是你要去撒尿的话，你要进个厕所，你都得给店员说一声，一般不会直接就进去，有点没礼貌啊。这样
那天晚上那个女的去了卫生间之后，那男的就在货架那边挑东西，他一看这显示屏，哎，来客人了，所以就从休息室里边出来了，在收银台等着。这男的挑了半天，买了点零食，买了点水，然后过来结了账，结果就直接走了。
啊，这哥们儿给他女朋友给忘店里了。
他当时也觉得奇怪，说这小情侣，因为你想这大晚上的一男一女应该也只能是情侣了吧。
啊，反正都会这么考虑。
他俩为啥不一起走呢？他想着那女的还没从卫生间出来呢，所以就继续站在收银台等着。等了可能有几分钟吧，结果那女的还是没出来，他就探头往门外看了看，结果发现门外一个人都没有，就那男的也没在门外等他。
哦，就不是出去抽根烟等他之类的，那这俩感觉不认识啊。
他当时也没多想，就想着那女的赶紧出来，他收了银之后好继续去玩手机。结果等了得有10分钟左右，那个女的就一直没出来，而且他始终都没有听到冲马桶的声音，他一次都没有。
嗯，姐们是不是在厕所睡着了呀？
他当时也有点慌了，就走到卫生间门口敲了敲门，用日语问了一句，说客人您还好吗，然后还敲了下门，结果没有人回话。他心里想，别是真的喝多了睡里头了吧，就说了一声すみません，然后推开了卫生间的门，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是空的。
哦，
他确认了好几遍，因为那个卫生间很小，就一个隔间，没有窗户也没有别的出口，反正就一个活生生的人进去了没出来，就这么凭空消失了。第二天他上班的时候就给店长说了这个事儿，店长说那我们看看监控吧，监控显示是昨天的凌晨2:17的时候有两个人进店，女的确实是径直走进了卫生间，然后2:51的时候收银的这个女孩打开了卫生间的门，画面显示当时的她是一脸懵的站在门口。
对，这监控里边跟她那天晚上看到实际上是一样的。你开始说的时候我还以为比如说监控上面后一查没有这女的是怎么的，但其实不是，那还真就是那女的在厕所就自己消失了，蒸发了。
他和店长两个人看完监控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分析不出来原因啊。但因为这店里边一没丢东西，二也钱也没少，所以也没报警。
你这报什么警，你怎么说呀？
不过倒是从这之后，他说这夜班店长基本上都是安排2个人一起上了。
哦，那还真是出了点血，这还得付他们2个人工资呢。
其实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就讲完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简单？ 但其实我想选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有人说，因为在日本像这种24小时的便利店，它其实大多数时候的作用都是用作一个休息驿站，但这个驿站它可能不仅仅只是给人休息的，就是你看到的客人他不一定都是来买东西的，当然你看到的客人他也不一定都是人比如说比方是进来躲雨的、歇脚的、上厕所的，或者就只是需要一个地方暂时休息一会儿。
那他为什么在厕所消失呢？他为什么不在别的地儿消失？
有可能厕所就是通往某个地方的一个通道吧。
我靠，你又往这哈利波特方面就去了。他们去魔法部不就是得那从那公共厕所里边冲下去吗？其实我觉得日本发生这种神隐方面的事儿还比较正常，这算是神隐是吗？如果这是人的话那肯定叫神隐了，但是这些东西本身不是人的话那就常规操作啊。那你就讲完了，我也讲完了，那咱们今天就结束。好，感谢你收听放个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个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尼亚，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